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前几天我去看望一个家庭，
前几天我去探望一个家庭，
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佢有一个两岁的儿子。
母亲说最近很头痛，
母亲讲最近好头痛，
因为孩子本来是很乖，
因为孩子本来好乖，
但是回了中国半年之后回来就不乖了，
但翻咗中国半年之后翻嚟就唔乖啦，
就是半夜不肯好好的睡觉，
就半夜唔肯好好瞓觉。
已经好几个月了，总是半夜要起来两三次。
已经好几个月了，半夜总起来两三次。
管教儿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管教儿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我做父亲的经验。
以我做父亲的经验。
如果要管教儿女管得好，你必须定好一个规则。
假如管教儿女管得好的话，你必须定一个原则、规则。
而且要确实的去执行它。
而且要确实的执行。
尤其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
尤其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
这些的规矩要简单明了，
这些规矩要简单明了，
因为人人都是学坏容易学好学好难，
因为每个人都是学坏容易学好难，
这就是因为人有罪恶的本性，
因为人有罪恶的本性。
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
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呢？
因为法律是行为的规范，
因为法律是行为的规范。
没有法律，那么大家就没有办法相处。
没法律的话，大家就没办法相处。
如果每一个人照着自己意识行，就不得了。
跟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意识去行，就不得了。
你开车向右边走，我开车向左边走。
有人开车向右边行，有人开车向左边行。
你过红灯走过路，我过绿灯走过路。
有人冲红灯，有人过绿灯。
那么这个大家都不能够生存。
咁每个人都不能够生存。
所以国家一定要有法律。
所以国家必须有法律。
法律有三个基本的要素。
法律有三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权威。
第一个叫权威。
叫做法权。
就是法权。
如果大家都不肯遵守法律，那么有跟没有一样。
假如大家都不能够遵守法律的话，有就等于没一样。
第二个是道德。
第二就是道德。
法律必须是按照道德而定。
法律必须按道德而定。
如果没有情理的法，就是一个恶法。
没情理的法律就是恶法。
有比不没有更不好。
有比没更不好。
第三个法律的原则是公平。
第三个法律的原则就是公平。
就是要赏罚很清楚。
就是奖罚很清楚。
而且人人在法律前都要平等。
而且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同样的，神招呼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建立一个国家。
同样的，神召以色列人出来，从埃及出来建立一个国家。
他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子建立一套的律法。
他教他们怎么样建立一套律法。
这个律法不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
这套律法不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
而是神指示他的。
也是神指示他的。
同时，这个律法也成了人与神之间的约定。
同样，这个律法成为了人与神之间的约定。
如果人遵守这个律法，神就向人施慈爱，给恩典。
假如人遵守这个律法，神就向人施慈爱，给恩典。
如果人违背这个律法，神就惩罚人，要把人来处置。
假如人不遵守律法的时候，神就处罚人，将人处置。
我们在读生命记。
我们再读生命记。
上一个主日，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历史。
上两个礼拜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历史。
他们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
他们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
本来他们可以很快的就进入迦南地，
本来他们很快就可以进入迦南地，
但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缘故，
但因为他们不信神的缘故，
所以40年这老的一代都在旷野中死去了。
40年里面老的一代都在旷野上面死去了。
因此摩西在他们准备进迦南之前，要再一次的重申旧约的律法。
所以摩西要在进迦南地之前呢，神要重申他的律法。
那么生命记原来的意思就是第二次的讲论。
生命记的意思就是第二次的讲论。
让他们这新生的一代能够重新 明白神的律法，
让那代新的一代能够重新明白神的律法。
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是《生命记》第五章到第十一章。
今天我们读的是《生命记》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
它是讲到律法的纲要，
它讲到律法的纲要，
律法的基础，
律法的基础。
所以我们再来打开《生命记》第五章，
我们再来打开《生命记》第五章，
《生命记》第五章，
《生命记》第五章
第二节到第四节，
第二节到第四节。
摩西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所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请注意这里说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请注意就讲到是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约。
所以当摩西在讲这一个律法的时候，他是对今日听律法的人而说。
所以摩西讲律法的时候呢，是对今日听住律法的人所讲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圣经，我们也算着这一些听律法的人。
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圣经，也算着这些听律法的人。
以色列的律法跟世界上各个的法律有什么不同？
以色列的律法和各世界各国的法律有什么不同呢？
在1901年在伊拉克挖出一个很大的石碑，
在1901年在伊拉克挖出一个很大的石碑，
被称为汉摩拉比石碑，
被称为汉摩拉比石碑。
这个石碑有两个人高，
这个、
它上面刻满了字，这个字就是汉摩拉比的法典。
石碑有上面刻满了字，这个字就是汉摩拉比的法典。
是在西元前1700年巴比伦的王汉摩拉比所立的法令，
是公元前1700年巴比伦王汉摩拉比所立的法令。
这一套法令已经相当的完全，
这套法令已经相当完全，
但是把汉摩拉比法典跟摩西的律法书放在一起比较，
但是假如将这套汉摩拉比的法典和摩西的法律放在一起来比较，
你发现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这个法典是讲到人与人之间怎么样相处。
你发现最大的不同就是这套法典讲到人与人之间怎么样相处。
但是摩西的律法不但是讲人与人怎样相处，同时也讲人与神要怎样相处。
但摩西的律法不但是讲到人与人之间怎么样相处，更加讲到人与神是怎么样相处。
因为神与摩西的立约是叫人认识神。
因为神和摩西立约是要人认识神。
这个是神在西乃山与摩西所立的约，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这个是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所以在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七节，
所以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七节，
摩西就对百姓说，他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百姓对摩西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要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第五章二十九节，那么神就回答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那么旧约的律法就狭义而说，是指着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些法令。
旧约的律法合义来讲呢，就是神藉着摩西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法令。
这个其实是神与人在立约，
这个其实是神和人之间立约。
那么简单的讲起来，这一些律法的内涵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十条的诫命。
所以律法简单的归纳起来就是十条诫命。
那么我们可以称为是律法中的宪法，
我们可以讲为是律法当中的宪法。
这十诫我们基督徒都应当知道而且熟记，
这十诫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而且熟记。
我请各位一同来与我念这十诫。
我请各位一同同我读这十诫。
第一，不可有别的神，大家一起嘛，啊，一，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作假见证。第十，不可贪念人一切所有的。 这十条诫命可以说是律法的基础。
这十条诫命可以称为律法的基础。
我们若是分析一下这十条诫命，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十条诫命，
就不难发现这十条诫命有两个部分。
就不难发现这十条诫命有两部分。
前面的四条是讲到人应当怎样的对神。
前面的四条是讲到人应该怎样对神。
后面的五条是讲到人应当怎样的对人。
后面的五条讲到人怎样对人。
中间这一条是讲到人应当怎样对神，同时人也要怎样对人。
中间一条讲到人应该怎样对神，也同时讲到人怎样对人。
你知道一切法权的最高权威是什么？
你知道一切法权的最高权威是什么呢？
不是人，是神。
不是人，而是神。
美国最高法令的权威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美国最高权威的权威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但是他们也有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刻。
但他们都有没办法做决定的时刻。
几年以前在总统竞选佛罗里达州这一个投票案就是一个例子。
几年前在佛罗里达州总统竞选的投票案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人都是有罪，人不可能真正的公平跟公义。
因为人都是有罪，不可以真正的公平和公义。
只有神才是真正最高的权威。
只有神是真正的最高的权威。
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主。
因为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主。
所以十诫就一开始就讲到人应当怎样的对待神。
所以十诫一开始就讲到人应该怎样对神。
这一种的对待是从人对神的敬拜可以表达出来。
这种的对待是人对神的敬拜可以表达出来的。
他说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因为这是神是唯一值得人敬拜的对象。
他说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神是唯一人可以唯一敬拜的对象。
第二个，不可以雕刻偶像，因为神是一个灵，没有形象，神要用人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
第二，不要雕刻偶像，因为神是一个灵，没有形象，人要用心灵去敬拜他。
第三，他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神看重人内心对他的态度。
第三，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因为神是看人对他心里边的态度。
第四，他说当守安息日，因为神要我们一个礼拜当中拉出一天来敬拜他。
第四，当守安息日，因为神我们一个礼拜拿一个时间来敬拜他。
神很看重这一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神好看重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忽略他。
但我有的时候就忽略了他。
孩子如果有 program 我们就不来聚会了。
假如孩子有事我们就不来聚会了。
公司一忙我们也不来聚会了。
公司一忙我们都不来聚会了。
或者趁着周末我们去 shopping 去玩乐去旅行。
或者趁着周末去买东西去玩去旅行。
我们忽略神把这件事情当作是重要的。
我们忽略了神将这件事情看成很重要。
这一天是我们应当来教会敬拜神的日子。
这一日是我们应该来教会敬拜神的日子。
然后我们去行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然后我们去行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然后我们回家去好好的休息过我们剩下来的这一天。
然后我们回家过好好的休息过剩下来的时间。
孝顺父母乃是因为父母是神的代表。
孝敬父母是因为父母是神的代表。
所以神要我们敬重父母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尊敬。
所以神要我们敬重父母来表达我们对神的尊敬。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长寿，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所以以弗所书六章第二节讲到要孝敬父母使你长寿，这个是带着应许的诫命。
那么从第六到第九节，这是讲到人外在的行为。
第六到第九的诫命是讲人外表的行为。
人不可以用外在的行为来伤害人。
人不可以用外在的行为来伤害人。
第十条讲到不可贪念别人的东西，这是讲到人内心的意念。
第十条讲到不要贪恋人的东西，讲到人内心里面的意念。
所以十诫虽然简单，
十诫虽然很简单，
但是它已经超越了人的法律，
已经超越了人的法律，
因为它约束的不但是人的外面行为，它也讲到人内心的意念。
它约束的不但是人外表的行为，而且约束了人内心的意念。
十诫可以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可以是十诫可以是法律的基础。
那么到底这摩西的律法的作用何在？
到底摩西律法的作用如何？
是不是只是在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
是不是只是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呢？
还是教导人应当怎样的生活？
而是教导人应该怎样的生活呢？
律法的意思是什么？
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律法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律法可以分成三部分。
那么是诫命、典章、律例。
就是诫命、典章、律例。
诫命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十条的诫命。
诫命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十条的诫命。
律例就是指的人应当怎样子的侍奉神。
律例就是讲到人应该怎样侍奉神。
这些是宗教的条例。
这个是 宗教的条例。
典章是指的人与人的相处的原则。
典章是讲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
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
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
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律律例、典章、诫命，这是摩西律法的内容。
律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就是摩西律法的内容。
那么到底是作用是做什么呢？
到底个作用是怎样呢？
是要我们去遵行，可以蒙神的祝福。
是叫我们遵行，可以蒙神的祝福。
那个原因是叫我们能够在地上过好日子。
个原因是叫我们在地上可以过好日子。
所以如果一代传一代都去按着神所吩咐的做，我们就得神的祝福。
假如一代传一代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祝福。
生命记第六章第二节。
生命记第六章第二节。
他说，好叫你们，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神希望我们过好日子。
神希望我们过好日子。
但是我们常常把神的教训重点放在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
但我们经常将神的诫命的重点提成是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
而我们没看到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诫命。
不是因为神喜欢奴役人叫我们乖乖听他的话。
不是因为神喜欢奴役人叫我们乖乖听他的话。
因为神所设立一切律法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着人。
因为神所设立的律法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人。
神要我们敬畏他。
神要我们敬畏他。
因为我们不敬畏他，我们人就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
假如我们人不敬畏他，我们人就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
人跟人彼此不相符就会打仗。
人和人之间彼此不相符 就要打仗。
学生为什么要敬重老师？
学生为什么要敬重老师呢？
军人为什么要服从领袖？
军人为什么要服从领袖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做事做人的准则？
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做事作世做人的准则呢？
就是叫我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就叫我们好好的过日子。
今天法官能够取代神吗？
今天法官能够取代神吗？
美国的法令已经很完善。
美国的法令已经很完善。
但是社会照样的乱。
但是社会还是照样的乱。
联合国有安理会。
联合国有安理会。
安理会能够取代神吗？
安理会可以取代神吗？
安理会是最不安全的地方。
安理会是最不安全的地方。
也是最不讲理的地方。
也是最不讲理的地方。
也是最不理会的地方。
也是最不理会的地方。
唯有人敬畏神，人才能够好好的生活。
唯有人敬畏神，人才能够好好的生活。
所以神他设定律法的意义是叫我们好好的生活。
所以神设立律法的原因是叫我们好好的生活。
律法和一般的法令不一样。
律法和一般的法令不一样。
律法是要一般的法令是要纠正人的错误。
一般的法令是要纠正人的错误。
但是神的律法是要防止人的错误。
但神的律法是防止人的错误。
今天美国的法律的教育是什么？
今天美国法律的教育是怎样呢？
就是把错误的例子拉出来让你看。
就是将错误的例子拿出来给你看。
所以每一天电视所演所报道的充满了暴力跟犯罪的事。
所以今天电视电影所报道的就充满了暴力和犯罪的事。
但是圣经所讲的律法是教导人去遵行，防止人犯罪。
但圣经所讲的律法就是叫人遵行，防止人犯罪。
所以教导下一代成了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教导下一代成为犹太人最重要的事情。
叫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的儿女就不再去犯罪。
叫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儿女就不再犯罪。
在生命记 六章第五到第九节。
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九节。
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还是这样的教导儿女。
今天我们看到犹太人还是这样的教导儿女。
他们把圣经的经文放在一个小的盒子里， 戴在他们的额头上，
他们将他们圣经经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戴在额头上边，
或者是把圣经的经文写在一个皮带上然后缠在手背上，
或者是将圣经经文写在一条皮带上边然后缠在手上。
我注意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家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些中国的字画。
我注意一些弟兄姐妹家里有一个很好的中国的字画，
甚至有人好到一种程度已经看不出来写的是什么东西了，
甚至有些好到已经看不出写的是什么。
那么那个画有什么意义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画有什么意思呢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不把圣经的经文或者圣经的阅历挂在你家的墙上呢？
那为什么不将圣经的经文和圣经的阅历挂在你的墙上呢？
这些圣经的经文是中文的能够提醒你自己，是英文的能够提醒你的儿女。
这些圣经的经文假如是中文的能够提醒你自己，假如英文可以提醒你的儿女。
真的，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
我经常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
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
那么从申命记第六章下半段开始到第八章，摩西又重新的再来讲解十诫当中最重要的前三诫。
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六至到八节的时候开始，神摩西又重新再讲一次十诫的诫命。
第一，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一个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神。
这是第一节，申命记第六章十三到第十五节。
就是申命记第六章十三到十五节。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祭邪原文的意思有两方面。
祭邪原文的意思有两方面。
第一个是记恨。
第一个就是记恨。
第二是热心。
第一个就是热心。
这个记恨不是指的人的嫉妒。
这个记恨不是指的人的嫉妒。
人的嫉妒是出于人自己没有又不能够控制的愤恨，
人的嫉妒是讲到人自己没有但又不能够控制的愤恨。
但是神没有这样的困难，他什么都能。
但是神没有这样的困难，因为他
什么都能。所以神的祭邪是出于他对人的爱，
所以人的祭邪是由出于他对人的爱，
也是由于他是圣洁的神，
是由于他是圣洁的神。
圣洁是他的本性，
圣洁是他的本性。
有的人以为神太专制，
有些人认为神是太专制。
为什么不可以有许多的神？
为什么能够有很多的神呢？
大家能够和平共存，能够互相帮助，
大家能够和平共处，互相帮助。
地上有一个联合国，天上也应该有一个联合国。
地上有一个联合国，天上也有一个联合国。
其实这样讲是完全误解神的定义。
其实可以这样讲，其实是完全误解了神的定义。
所谓神就是指着一切事物的创造者。
神就是指一切事物的创造者。
他是唯一先存于任何存在的东西。
他是唯一的先存于任何一样东西的。
所以任何的东西都是受造物，
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受造物。
受造物跟造物主之间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如果天上真的有两位神，
天上真的有两位神，
他们之间就会有矛盾，
他之间就会有矛盾。
那么这个宇宙就麻烦了，
那么这个宇宙就麻烦了。
太阳今天从东边出来，明天从西边出来，
太阳今天在东边出来，明天在西边出来。
今天是向自西向东转，明天是自东向西转，
今天是向东转，明天是向西转。
这个宇宙这样的和谐美丽，
那个宇宙的之间和谐美丽，
就证明只有一位神，一位独一的创造者，
就证明只有一位神，一位独一的创造者。
这个是神的定义，
这个是神的定义。
第二节他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第二节是讲到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摩西提出三个解释，
摩西提出三个解释。
第一，他说不可以和当地的人结亲。
第一个就是不可以和当地人结亲。
为什么？因为当地的迦南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
因为当地的迦南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
他们迷信到一种程度，甚至把自己的儿女也当作是祭物献给他们的神。
他们迷信到一个地步，甚至将自己儿女当作祭物来献给神。
因此申命记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六节，
所以申命记第七章第三到第九节，
他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今天我们知道婚姻都已经由不得父母做主，
今天我们知道婚姻都由不得父母做主，
所以讲这个似乎也没用，
所以讲这个好像没用，
但是那个原则还在，
但个原则还在。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从小就教孩子，让他们明白在娶或嫁主你的人，那就是我们父母错误的责任。
假如我们从小就教导儿女娶或者嫁主你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父母的责任。
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
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如果我们不教导孩子的话，孩子将来他们婚姻就可能会受苦。
假如我们现在不教导儿女的，儿女将来的婚姻就可能会受苦。
所以你不要想说孩子才十、十一岁太小了。
所以你不要想孩子现在十、十一岁太小了。
谈这些婚姻、谈信仰做什么？
现在谈婚姻、谈信仰做什么呢？
但你要是等到青少年的时候，你再来跟他讲这些话，那时候他已经听不进去了。
但假如等到他们青少年的时候再谈谈这些事情，那时候他们就听不进去了。
所以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要让孩子认识在主里结合是重要的，
所以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叫儿女认识到在主里面结合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摩西讲说不可以顾惜那些当除灭的人。
第二方面就是摩西讲到不可以顾惜那些当除灭的人。
所以申命记第七章十六节他说，耶和华你神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一点我相信多半的人都很难接受，
这一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难接受。
但是我们必须要从旧约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要求。
但我们必须要从旧约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要求。
如果是一位公义慈爱的神，他怎么会把人都除灭呢？
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为什么会将人都除灭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在那一种历史的状况中，他们如果不杀人，人要杀他们，那个是求生存。
我们先明白以色列人在那段历史里面，假如他们不杀别人，世人就会杀他，这个是求生存。
第二就是和平是需要有共识的，在共识的前提下，那一些捣乱者呢就必须要出去。
第二个和平呢就必须要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前提之下呢，那些捣乱者就必须要被除去。
因为你不出去就不会有和平，
因为假如他们被除去就不会有和平。
第三，神原本就是要审判迦南的人，只不过是借着以色列人来除灭他们，因为以色列人是工具。
神本来就要除灭迦南人，只不过是神藉着以色列人去除灭他们，因为以色列人是工具。
这些乃是因为迦南那地的人，他们的道德十分的败坏。
他因为迦南人当地的道德非常之败坏。
第四，这乃是神保存他圣洁的一种方法。
这个是神保存他圣洁的办法。
第五，我们要明白，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
我们必须明白神看人和人看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人看人觉得死亡是一件最坏的事。
我们人看人将死亡作为一件好坏最坏的事情，
但是神从来也不把死亡当作是一件坏事。
但是神从来都不将死亡看成一件坏事，
因为人有灵魂，人死以后也很重要。
因为人有灵魂，所以人死之后还是很重要。
犯罪的人留在这世上犯更多的罪，倒不如早一点死，少受一点审判。
犯罪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多犯罪，倒不如早一点死，少受审判。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些的背景，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
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背景，然后再看一段经文。
神这样的做，就等于是在一个患了癌症的病人身上把那个毒瘤除去一样。
神这样做就好像是一个患了癌症的病人身上将那个毒瘤除去一样。
第三件事情就是，神不要我们贪图任何与有偶像有关的东西，这些当灭之物。
但第三就是神叫我们不要贪恋那些与偶像有关的东西，那些就是当灭之物。
所以在七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他说，他们雕刻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 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在过去我德州有一位朋友，
在过去我有一位朋友在德州，
他是信巴海教，
他是信巴海教，
他的母亲拜关公，
他母亲是 拜关公的，
所以他母亲来从台湾来看他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关公像，是铜做的，上面是镀金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 他母亲在台湾来探他的时候呢，就带了一个关公像，是铜做的，上面是镀金的，很漂亮。
后来他信了主，这位教授就把他所有的偶像都丢掉了。
后来他信了主，这位教授就将他所有的偶像都抌了。
但是这一个铜像他却保留下来。
但那个铜像他却保留下来。
他一再跟自己说这是一个艺术品。
他再跟自己说这个是一个艺术品。
还有这是母亲所送的非常值得纪念的东西。
第二就是这个是母亲所送的非常值得纪念的东西。
但是很奇怪，他的家人就是轮流生病。
但是很奇怪，他家人就轮流生病，
而且一病就是病好几个月，
而且病就病好几个月。
他们夫妻两个人常常无缘无故的吵架，
夫妻两个人经常无缘无故的吵架。
有人就建议他说，你把这个偶像不丢掉，恐怕你家没有安宁。
有人就建议说，假如你不将那个偶像丢了去，你家就恐怕就没有安
宁。最后他狠了心，他就把这个铜像拿去丢掉。
最后他就将那个铜像丢了去。
他走到那一个 Trinity River 是德州的一条大河，那个桥上面，
他走到一个河上面的桥，
他就把这个铜像就丢在那个河里面，
他就将那个铜像扔在那个河里面，
没想到那个铜像却浮在水面上不肯沉下去，
没想到那个铜像就浮在水上面，
哇，他吓得要命，他就跑到车子里面去祷告，
他就很怕，跑到车里面去祷告，
他在回去的时候才看到那个铜像沉下去，
他回到去的时候才看到那个铜像沉了下去。
你不要在家里面收藏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东西。
你不会在家收藏任何神不喜悦的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可以给魔鬼做他的营地，做他的堡垒。
因为这些东西可以成为魔鬼的营地，魔鬼的堡垒。
他要借着这些东西来攻击我们。
他要借着这些东西来攻击我们。
如果我们保留这些可憎之物，我们自己就成了当灭之物。
假如我们保存这些可憎之物，我们自己就成为了当毁灭的。
以色列人他们在亚干这件事情上学了非常非常痛苦的功课。
以色列人在亚干这件事情上面学了很痛苦的功课。
因为他们攻进了爱城的时候，亚干就不听神的话，把一些衣服金子藏起来。
因为他攻进爱城的时候，亚干就将一些衣服金银存下来。
结果就是使整个的军队，以色列人军队都灭亡。
结果就使到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灭亡。
最后他们找出来，原来是亚干没有遵守神的吩咐。
结果他们发现，原来是亚干没有遵行神的吩咐。
我们不要在家里面收留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东西。
我们不要在家收存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东西。
不一定是金银宝石的偶像。
不一定是金银宝石偶像。
任何神所不喜悦的都不应当留在家里。
任何神所不喜悦的都不能够留在家。
第三个，第三律，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
第三个，我们不要妄称神的名。
什么叫做妄称神的名？
什么叫妄称神的名呢？
有两方面的意义。
有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就是不尊重神。
第一个就不尊重神。
把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是人自己的成就。
将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是人自己的成就。
第二就是骄傲，就是轻看神，高抬自己。
第二个就是骄傲，轻看神，高抬自己。
所以摩西就叫以色列人，要他们常常纪念神怎么样子保守他们。
所以摩西就叫以色列人常常纪念神是怎样保守他们。
在申命记第八章第二到四节。
申命记第八章二到四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摩西叫他们回想过去他们这四十年所经过的日子。
摩西叫他们回想过去四十年他们所经过的日子。
我们常以为我们不会犯这一戒，我们不会妄称神的名。
我们经常都会想，我们不会犯这一戒，我们不会妄称神的名。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纪念神的恩典，也是藐视神。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纪念神的恩典，我们也在藐视神。
到美国久了以后，我们安顿下来，难免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夸。
在美国耐了，我们安定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夸。
你看我混得还不错。
我现在就觉得做不错。
我们这些日子，我们累积了这些的财富。
我们的日子，我们累积这些财富。
但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机会。
但你不要忘记，假如不是神给我们机会。
神保守我们没有生大病。
神保守我们没有生大病。
神保守我们出了车祸也没有把小命创掉。
神保守我们出了车祸还没有赔上命。
是神保守我们没有失去工作。
是神保守我们没有失去工作。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我们怎么有今天？
假如没有神的保守，我们怎么有今天呢？
第二个妄称神的名，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骄傲。
第二，妄称神的名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骄傲。
生命记第八章十二到十四节。
生命记第八章第八到十二节，十二十四节。
他说：“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第八章十七到十八节。
十七十八节。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启示所立的约。第九章第四节。
九章四节。
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这里讲到人不能骄傲，
这里讲到人不能够骄傲。
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确是没什么可以自夸的。
如果我们不敬畏神，不感谢神，
假如我们不敬畏神，不感谢神，
我们就是在妄称神的名。
我们就在妄称神的名。
因为每一次我们在祷告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不是真实的表达我们内心的态度。
因为每一次我们祷告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不是真实的表明我们对神的态度。
虽然我们不会像有一些的美国人，他们开口闭口的就是 My God 或者 Jesus，但是呢，从另外角度上，我们也是在误称神的名。
虽然我们不是口口声声讲到神，但我们在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在妄称神。
因为我们的心里的骄傲恐怕比他们还多。
因为我们心里面的骄傲恐怕比他们还要多。
所以神要我们不要妄称他的名。
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妄称神的名。
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是不是真实在表达我们内心的诚实。
我们每一次祷告呼求神名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是不是真的要遵守神的名。
那么接下去摩西再回到历史当中叫他们学功课，
然后摩西再一次回到历史上边，叫以色列人学，以色列人学功课。
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这四十年当中犯了两次很大的错误。
以色列人在过去四十年里面犯了两次很大的错误。
第一次差点让他们全部的人都被毁灭。
第一次差点将他们全部人都毁灭。
第二次就是让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流了四十年的时间。
第二次就是让我们在旷野里面漂流四十年的时间。
所以摩西把这两件事情再提出来提醒他们。
于是摩西将两件事情再提出来，再次提醒他们。
第一次就是他们拜金牛犊的事。
第一次就是他们拜金。
当摩西到西乃山上去领受神的律法，
当摩西上西乃山上边领受神的律法，
差不多有四十天之久，
差不多有四十天的时间，
百姓在山底下等得不耐烦了，
百姓在山下边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就要求摩西的哥哥亚伦为他们用金子铸了一个金牛犊，
他们就要求摩西的哥哥亚伦用金做了一个金牛犊，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
然后他们说这个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
他们就在那里狂欢作乐，
他们就在那里狂欢作乐。
生命记第九章十二节，
生命记第九章，
神对摩西说，
神对摩西说，
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促成了偶像。神要毁灭以色列人，
神要毁灭以色列人，
每一个都要杀尽，
每一个都要杀尽。
但是摩西在神的面前就切切为他们哀求神，
但摩西在神面前切切为他们哀求神，
他四十天没吃没喝伏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
他四十天在神的面前没吃没喝在神的面前祷告。
这就使我们想起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四十昼夜为世人祷告，
我们也都想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都是四十昼夜为世人祷告。
因着这样的代求，所以神就赦免了以色列人。
因为神因为摩西的祷告，神就赦免了以色列人。
主耶稣也是一样，他为我们代求，他甚至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取我们的性命。
主耶稣同样亦都是为我们代求，而且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我们的性命。
这也是摩西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宁可用自己的命去换取百姓的命。
这个都是摩西的祷告，他宁可用自己的性命换取百姓的性命。
所以神最后饶恕了以色列人。
所以神最后饶恕了以色列人。
那么第二次以色列人大大的错误。
第二次以色列人大大的错误呢？
就是他们来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
就是他来到加底斯巴利亚。
本来他们要上去攻打亚摩利人。
本来他们想去攻打亚摩利人。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但由于他们没有信心。
上一次我们提到这是一种蚱蜢的心态。
上次我讲到这个是蚱蜢的心态。
因为他们看这些亚摩利人很像伟人，自己就像蚱蜢一样。
因为他们看亚摩利人好像伟人，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
他们就转离，不再去信从耶和华。
他们就转离，不再顺从耶和华了。
为了这个缘故，神就使他们在旷野多留了38年。
或者这个缘故，神就叫他们在旷野多留了38年。
直到他们那不幸的一代、负责任的一代，完全都死在旷野。
直到他们那代不信的那代、负责任的那代完全消灭。
今天我们会不会为自己造金牛犊呢？
今天我们会不会为自己做金牛犊？
我们的金牛犊可能不是用金子做的。
我们金牛犊可能不是用金做的。
是用股票做的。
是用股票做的。
是用 computer chip 做的。
是用 computer 电脑的做的。
是用别人的赞美跟欣赏来做的。
是用别人的赞美和欣赏来做的。
这一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取代了神的地位。
这些东西在我们心里边取代了神的地位。
以至于我们不相信神，只相信自己。
以致我们不再相信神，而是只是相信自己。
这个就是金牛犊。
这个就是金牛犊。
神要我们悔改来相信他。
神要我们悔改来归向他。
其实神向我们要求的很少很少。
其实神向我们要求的很少很少。
他要求什么呢？
他要求什么呢？
他就是要求我们敬畏神、遵行神、爱神跟侍奉神。
他叫我们遵行神、侍奉神、爱神。
申命记第10章12到13节。
申命记第10章12到14节。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只是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神要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是叫我们得福。
神叫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是叫我们得福。
为什么要我们敬畏神？
为什么叫我们敬畏神呢？
敬畏神就是我们常常的想到神喜不喜悦我这样的做。
敬畏神就是我们经常想到神喜不喜悦我们这样做。
遵行神就是常常读神的话，然后按着去实行。
遵行神就是经常读神的话语，而且照着神的话语来遵行。
爱神就是常常来敬拜神、赞美神，向他说话。
爱神就是经常的敬拜神、赞美神，向神讲话。
侍奉神就是参与教会的事工，成为主耶稣的见证。
侍奉神就是参与教会的事工，见证主耶稣。
如果我们就照着这些话去做，神就要赐福给我们。
因为我们就这样的话去做，神就赐福给我们。
所以在申命记第11章13到17节，他说，
申命记11章13到17节，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另外一方面，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灾，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神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
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
他断不以无罪为有罪，但也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他断不会以无罪为有罪，也都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我们侍奉神不是出于惧怕，
我们侍奉神不是由于惧怕，
乃是因为我们受到神爱的感动，
是由于我们受到神爱的感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当轻视神的恩慈和 怜悯。
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唔能够轻视神嘅恩赐同埋。
最后，神要我们学习他的话。
神要我哋学习佢嘅话。
十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十八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要我们常常的思想他的话。
神叫我们常常思考他的话。
当然我们不必学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些经文戴在额头上。
但虽然我们不需要学习以色列人将这些神的话戴在额头上，
而是要把神的经文存在我们的脑袋中，
也将神的经文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也不需要把神的经文缠在我们的手背上，
也都不需要将神的经文缠在我们的手背上，
而是我们要按着神的意思去做事情，
也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去做事情。
我们应当教导我们的儿女，
我应该教导我们的儿女，
千万不要以为说孩子们他们也有宗教的信仰自由。
千祈不要讲孩子们他们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自己去做选择。
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自己去做选择。
你不叫撒旦会叫他。
因为假如你不教他们，撒旦就会叫
他。他要起来把我们的孩子夺去，叫他们走灭亡的路。
他要起来将我们的孩子夺去，叫他们走灭亡的道路。
不要把这一个教导儿女圣经的责任放在主日学教堂教会的里面。
不要将一个 教导圣经的责任放在主日学老师的
而你自己在家里面，不论是父亲母亲，我们都要教导孩子来认识神的话。
而在家无论是母亲或是父亲，都要教导孩子认识神的话。
最后第一，神的律法是神与人立约，他的目的是帮助我们人活得更好。
第一个，最后神和人之间的律法就是神和人之间立约，叫人活得更好。
第二，如果人肯遵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就会赐福给人。
假如人按照神的话去做，神就赐福给人。
第三，人如果骄傲远离神，人最后就是自讨苦吃。
第三个，就是人假如是骄傲，人就是自讨苦吃。
也许在短时间你看不到这些祸患临到人的身上，
假如可能短时间你看不到这些祸患临到人的身上，
你看更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到人在历史当中所受的苦难都是因为远离神行不道德的事情的结果。
但按照长的角度来讲，人在世界上所受的苦都是由于神人认识神的缘故。
第四，神只是要求我们要敬畏他，遵行他，爱他跟侍奉他。
第四个就是神要人要遵行他，爱他，侍奉他。
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太多？
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太多？
会不会太多？
会不会太多？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命都给我们了。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边。
我们为他，我们能够侍奉一点，爱他一点，有什么多的呢？
我们为他侍奉多一点，爱他多一点，那是算不算太多？
最后还不是叫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吗？
最后也都是叫我们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主，你的话要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几千年来，这一些按照你的话去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喜乐跟平安。
几千年来，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得到平安喜乐。
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愁烦，我们有很多苦恼的时候，
当你心里面有很多愁烦，很多苦恼的时候，
求你来点亮我们内心的灯，
求你点亮我们内心的灯，
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遵行你的话，
叫我们看到我们没有遵行你自己的话，
我们没有爱你，
我们没有爱你，
我们也没有敬畏你，
我们没有敬畏你，
我们也没有侍奉你，
我们没有侍奉你。
主啊，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是叫我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主啊，你给我们的话语是叫我们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这些道，你的灵继续的感动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听到这些道，你的灵继续的感动我们。
我们就是愿意能够每一天来读你的话。
我们愿意每一天来读你的话语。
每一天来亲近你，来爱你。
每一天来亲近你，爱你。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儿女，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
让我们一家都成为敬畏你的人，
叫你一家都成为敬畏你的人。
主啊，你就要坚固我们的教会，
主啊，你就要坚固我们的教会，
让这个教会成为当地之光，
让这个教会成为当地之光，
叫许多的人在你的教会中蒙恩，
叫很多人在你的教会里面蒙恩，
求主来兴旺我们个人，
求主来兴旺我们每个人，
从我们与你的关系开始，
从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开始，
我们与人的关系才能够得到改善，
我们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得到改善。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